照样先请三位来谈谈你们的在做这个作业当中的一些的收获啊、有没有哪三位主动的愿意来分享？当然我知道有一些的同学的作业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想到昨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我大概只收到了可能15分左右。昨天晚上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对不起，好像我总是在这个节假日里面带给你们不太愉快。不过我也很想到说，大家即使是昨天晚上很晚了，因为我昨天晚上12点钟睡觉，我发现说，哇，原来有些人的作业还是在这之后交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很感谢你们，还是看中这个作业，愿意交这个作业啊，谢谢你们。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创世纪》第5章第1节到32节，用观察法来看。所谓的观察法，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要去看解经书，甚至你不用去看解经书，因为解经书是后面才会涉及到的。观察法就是你观察了之后你自己的一些的东西，解经书它就已经进入到解释的这个层面，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第一步观察的这个层面。好，有没有谁主动愿意分享你观察到的一些的不一样的东西？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好吧，我就先尝试着邀请一位玉梅姐，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你的分享吧。你的这个观察到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后面的人呢，如果玉梅姐分享过的，她观察到的，你就不用再她已经讲过的，你就不用再讲。那她没有讲到的，你可以来做一个补充。好，玉梅姐，请。
好，谢谢。我觉得看这个当然是，首先它是个叙事问题哈，然后它也有一个就是一个 pattern， 讲到就是水火到多少岁呀，生了谁呀，然后谁生了谁之后，然后又活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然后共活多少岁就死了。然后我觉得对我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他一方面这边就把那个神造人的那个图形讲一遍，还有一个当然是说是看到就是说，从马普沙拉然后是活了最长，然后活到那个就是挪亚就大洪水发大洪水的那一年。然后我自己是其实很希望说我能够了解那些名字的真的意思，就说那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哈，我是知道好像他这里面并没有讲一个 message， 但没有讲，那不是说我们有 message， 但是他并没有，但他记得这个人名其实传讲了很多信息，但是我知道的就只能知道一些叫马普沙拉，这里面讲的挪亚哈，挪亚的那个名字的意思，还有包括可能就是以诺四的时候当时是求告神，就是我想我就讲这么多吧。
好，谢谢你玉梅姐。其他人David 你可以讲一讲你的分享吗？你的这个看到的
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只记载亚当的后裔，他只记载赛特，就是他神只认可赛特的才是亚当的后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第二节是这段经文的要节吧，我觉得它是告诉我们神是赐福的神，神造人是为了赐福给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是活在神的祝福里面。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生命的年岁都在神面前被纪念的。所以你一生活了多少，上帝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也糊弄不了他。
是，
所以我们该怎么活，其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话题。
生有时，死有时，哈。
然后第十点我还有点，我觉得就是说，与神同行，并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说一定要独身，或者说一定没有家庭。在这里面你看以诺的与神同行，他是也是生了养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在忙碌在混杂，也是需要在这生活中与神同行。然后我觉得最后就是挪亚的出生其实是被寄予一个厚望，因为要为神的咒诅来安慰我，就因为这个地被咒诅了，但是挪亚他被寄予厚望是说希望是能够在这个劳苦中得到安慰。好，我就分享这个。
OK， 谢谢 David。 是很好的一个观察。其他人呢？没有想主动分享的？
要我补充一点。
好啊。
神造人的时候是赐福给的，所以这才有了人堕落以后才有了救恩。如果一开始他没有赐福给人，也许这个救恩到底没有后面大的功劳。但是，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从挪亚之后，人的寿命就变成了只有十分之一。
是。
人原来是那个都是活900多岁、800多岁。到后面，最近这个世界的时候，人的寿命就急剧的缩短了。然后赛特开始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说，当人心转变过来向神的时候，神才眷顾他。因为赛德那时候开始才求告神了，那之前就很多人就没有，所以这个教谱里面就只记载了赛德。
这个赛德那是希腊的赛德。
求告神应该是以挪写的，
这在第四章的26节。对，就是赛特的儿子以挪逝的时候，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OK，
好，
没问题。建华还有什么补充吗？
其他没有了。
OK， 谢谢。莫妮塔。
其实也差不多提到的，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长子嫡孙家谱，而是我觉得是神所喜悦的，有给一神祝福的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个赛特怎么念？
赛特，
他就是一个起初就是并不是长子，但是他是那个他爸爸是说他的儿子形象可和自己相似，而且神救人就是就自己的
形象。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其中一点我看到的。
我认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然后呢，就是我还有一点是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以勒，他是可能是唯一一个给神不需要经过死亡给神借去的人。
还有一个
啊，
对，被火车火马接去的那个。
OK， 反正到这里来讲，他
是
唯一。
对，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是 OK， 谢谢你。
我觉得这个人的寿命不管怎么长，如果长过1000岁哈，这个是一个我观察到的。
OK。
最高的是969。
是。
第二个我观察到的就是说那个他们都是晚生的，都是65岁以后这个生
的。
是长，65岁
年轻的。
前面是不是举个女儿？65岁开始生到那个180岁。187岁最晚生，所以他们都是提倡晚生的。
晚生。
我觉得如果你是按照这个除以他的总共的年岁，我才说了，应该是早生了我的，因为1/9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你不能按他的绝
对
的，
你是按照他的整个寿命的长寿的时间那个段来算的话，他1/9，他生命的1/9的时候，他已经生孩子了。那我们的话就说10岁左右，我们是
爷爷的
100岁，100岁这样算的话，大概10岁左右才生孩子，所以他的生命年轻真的很早的。
是。
其实我觉得他这里面讲的并没有讲这个是长子，
对，
所以这不一定是他第一个生小孩，所以说他在哪一年生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第一个。
是，
但是亚当他其实是看到了第9代，就是你如果看到后面他是一个第9代，就是当然你又不知道他们是住在一块，但是。就是当时是很大一个家族。
宝文，
其实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假如我普通之前读的话，我会 skip 的，因为太乏味了，讲年龄都会跳。可是今天的作业，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记者这样详细的记载？
对，
也可以说明这个圣经的。 可靠性。
嗯哼，
他要说年龄都写到这样去准确，假如你要反驳还是找一些错误的话，更容易。
嗯，
因为这样细腻的写法，所以可以证明这本圣经是是很可靠。很理解的。
等一下电话啊，还
有另外一点就是，这整节都讲死亡，所以人是不是forever 的，就是说不管你是1000年还是100年，你始终都会死，所以罪是就是死就是罪的 punishment。
OK， 电话等一下，先 Harry。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我在读这边的时候，以前大概一开始也会讲 skip 好像多少人讲，然后这次补充一点，就是他是从亚当到挪亚总共是10代，然后很特别，亚当啊不是那个挪亚是亚当死之后的第一个后裔，就是说但是挪亚我们也知道就是洪水来，所以代表从亚当是亲自见过神的人，到挪亚洪水来，总共有10代的人，但是这10代的到我们到第6章的记载，我们有看到神说那个10代人越来越败坏，所以感觉就是亚当虽然活了900多年，但是他没有做好什么传福音的一个部分，人间越来越败坏，所以到即使就到挪亚来的时候就有洪水。
好，电话。
我就看他一直都是从亚当到那个拉麦之前，都是他只提了一个儿子的名字，然后从挪亚以后他就提了3个儿子的名字。
是。
然后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些什么的意义在里面。
很好的问题。OK， 谢谢你们。我想我们可能要先张景还是什么？
我想说在一个跟世上的人有区别，是神是人造的，不是说猴子怎么演变过来，对吧？
是。
我觉得对外面的人他们不相信。
OK，
我这有个 question。
OK，
就说那个他这上面讲诺，以诺是被神取走的啊。那跟我们现在不说基督徒这个离世的时候就说被神接走，这两个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一样？
Okay， 好问题。我想问题还是很多。当然我相信大家也提的是很好的问题了。观察法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在这里。然后呢，我想做一点点的补充，就是当我们来观察一个经文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观察到了之后，好像在这里是这么写的，那里是那么写的，然后作者有这种模式。那么你观察到这个时候，你就在想一个问题，说作者为什么这么写？他这么写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心。当然，当你看到作者这样表达、这样写，然后呢，你认为说作者要表达的是这个东西，而你一旦确定说你作者，或者说你的逻辑一旦是进入到说作者要表达的是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去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说他就是在表达这个东西。甚至你可以从新约里面来看，说我这样的一个逻辑推到这里，这个对不对？因为新约，我们用新约来解释旧约嘛。比如说我们一直看到一个 pattern， 就是死了死了死了，那么你会想到新约的什么经文？罪的公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那你就说从新约来看他说，他就是正确的。然后你再看到作者就是这样这样表达出来的。当然我们等一下讲另外的一个以诺，那你就知道说，我这个观察，然后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当然你也会有一些的情况，就是你观察到了，然后呢你也得出一个结论，当你这个观察跟这个结论可能跟作者要表达的没有什么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是说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某某人都几岁的时候生孩子，然后呢某某人活到多少岁然后就死了，然后好像说对他是记载的，但是你根据这个来做一些的文章，你观察到这个，然后你推出了一些的结论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观察得出一些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有多少的含金量， 或者说作者要表达的重心是不是在这里？如果不是，那么或者说你觉得，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你就看说这个可能不是很重要。那我不是说这个观察不可以，而是说可能不一定是非常需要的一个观察。虽然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就是捡石头、捡石头、捡石头，但是诚实说，不一定是每一颗石头都是宝石。啊，当然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的石头是宝石。那我上一次是用了一个故事嘛，那个捡石头，最后是说每一个石头都是宝石，但事实上不一定每一个石头都是宝石，有一些的观察是有用的，有一些的观察它可能用处不大。 OK， 我们就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我也跟大家谈谈我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文体，它的文体的时候呢，我们总括来说呢，它是一个叙事文。刚才玉梅姐也讲到是一个叙事文，那总体上来看呢，它是叙事文当中一个不完全是叙事文的一个记载。因为我们看到五章第一节的是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后代就是子孙，我们看的时候它就是讲了一个家谱，所以它是用家谱的形式来呈现，但是这个家谱的当中呢又加了这种叙事的记载。总体上来说是家谱，但是家谱中间又夹杂了一些的叙事，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到说，他这张本身是要讲家谱的，但是加了一些的叙事，那么这个叙事一定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这个叙事你观察到这个叙事一定是可以做一些的文章的，那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要不然他就一直讲叙事，就好像说你观察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那个家谱一样的啊，谁生谁成是，但是呢谁大卫跟谁的妻子生了谁，那这个一定就是有文章的秋后算账的这个记载嘛啊，因为这个属于家谱当中的一个叙事的一个记载。然后呢大家也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生死的这个记载的模式，讲先讲谁的名字，然后呢讲他生孩子的时候第一年龄，然后呢在生孩子之后呢要这个岁数，然后呢又生儿养女，然后一生的岁数，这个是一个他大概的这个记载。大概的记载我记得刚才建华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通常都是讲生了一个，然后但是讲到挪亚的时候呢就生了三个。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也不一定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答案。但通常家谱的记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垂直的，一种是平行的。那垂直注重什么，平行注重什么呢？你们自己可以回去找一找家谱的记载的方式。你看圣经的家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水平记载的，一种是平行记载的啊，有这两种方式，他们注重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呢，你们认为它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一般是垂直。OK，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面看，就是啊，我来看第一节的时候呢，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亚当的一个家谱。他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请问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哪里出现过？第一章出现过。那第一章已经出现过了，那么为什么作者在这里还要把它再记载一遍？也就是说其实按照一个作者的一个思路而言，作者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他不用再讲了，但是他啰嗦在这里又讲了一遍。你认为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再讲一遍？他们再讲的重要性在哪里？
形象，
形象和样式。是是，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观点吗？或者你们有不同的想法吗？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
造男造女只造两种，他没有造多种。
因为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对，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其实他可能有两个目的，我是说可能有两个，作者可能要表达两个东西。第一个，他就把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跟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甚至第五节做一个对比。因为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美好的，按照神的形象，但是后面的时候呢，就讲了后面就有死，这是可能是第一个，我没有说完全，我是说可能。第二个就是他再一次强调一个事情，论及人的由来。人是从神来的，人像神。后面的时候呢，他也讲了赛特也有神的形象，或者说赛特是神形象的拥有者和延续者。上帝造了亚当，亚当生了赛特，赛特形象和亚当相似。基督教的神学里面说这个，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那么当人犯了罪之后， 你知道说亚当犯了罪之后还有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有。
还有没有？
有。
我们说这个形象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受损了，只是受损了，不是完全的没有。所以这里面还是讲到赛特跟亚当像，亚当跟神像啊，对，亚当跟神像。所以这里面是讲到赛特其实也是有神的形象，他是神形象的延续者和拥有者。嗯，当然你可以不一定认同我的这个观察和推出的这个结论，你可以也有可以有你自己的，但是我只是尝试着说这样的一个记载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作者可能在表达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你之前有来参加教会的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我有讲到这个概念，就是在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呢，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所以这里面呢，就后面的时候就是一直按照这个继续记载的方式去记载谁谁谁生了谁，然后后面就死了。所以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就是，死在这章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主题，很突出的这个主题。那么，但是对于死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第二章第十六节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是神对于亚当的一个你说是应许吧？当然，这个应许就是说你不可以吃那个树的果子，你吃了就必定死。那死就在第五章第五节这里就发生了，就发生了。那么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死的人，那个人就是亚伯，亚伯也死了。但是作者他在亚伯死的时候呢，他没有用死这个概念，也没有用死这个词语，他是说他被杀了。如果你去看亚伯的死的时候呢，他是说作者是用被杀了，那被杀了不就死了吗？但是作者刻意不用死这个字，而要让你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亚当，上帝跟他讲的，后来就这个应许就实现在了亚当的身上，亚当就死了，并且亚当的后代一个一个一代又一代都死了。这个是可以从这个观察，然后你可以去到这个结论，而你这去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有前面的基础，也有后面的这个基础。那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讲到在亚当里面的就是死，就是这个概念。然后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来看一看，在这个以诺这个人，以诺这个人讲到他与神同行，刚才 David 讲的与神同行不是一个独居，也不是一个好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在生儿养女的过程当中。那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的两个孩子在那边吵死吵，吵死了吵。然后呢，好吧，你要服侍主吗？或者你要与神同行吗？也就是在生儿养女的这个范畴里面，就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呢，你与神同行在以诺这个事情当中，作者用了两次，对吗？有没有21节到第24节当中讲了两次？有没有讲了两次他与神同行？然后与神同行的这个结果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了。那么他就会给我们一些的问题，说与神同行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见死亡？刚才吴杰弟兄也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你只要再往后面看一下第六章第九节，他讲到挪亚这个人，挪亚这个人在当时是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有讲到挪亚与神同行，那挪亚有没有死？有死了。所以与神同行他的结果也会死。当然以诺不死，他完全是神的主权。那以诺不死，他完全是神的主权，但是他不死这个事情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呢？就是你观察到这个东西，但是有什么能够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你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是旧约里面第一个预表复活的人，或者讲的不要跳这么大的，就是说这个是旧约里面第一个预表不死的人。当然你一个不死就是复活嘛， 啊，你可以说，挪亚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哪一个预表？那在哪一件事情上？在复活这个事情上。那当对不起，以诺。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也是预表。
他没有死就不存在复活。
是肉体不死是吧
？OK， 这个又会扯。我曾经我也讲过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它就会跟新约里面另外一个问题相有关系，就是他这个不死，那新约里面是用睡的这个概念来产生的，来讲的。在基督里面的人都睡了，那睡的呢，新约里面他也不是用死，也是用睡的，睡的然后再活过来。嗯哼，
他没有死，说明以
后就没有罪，是不是？啊，不能这么推，因为所有的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OK，
死就是肉体嘛，
是。
就说，比如基督徒，他是还是死亡，将来有一个新的身体，
嗯哼，
但是他又直接就是新的身体，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个差别是在这里？
我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的思想。OK。好，最后一个就是在讲到这个挪亚拉麦在28节29节当中，其实28、29节你看到它也是一个家谱当中的一个叙事，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叙事应该是比较重要，所以他在这里讲出来。28、29节是讲到拉麦生挪亚的时候呢，希望挪亚的到来能够改变这种痛苦的状况，所以希伯来文当中他是用了一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因为挪亚跟安慰他们的希伯来文是发音是很像的，很近的，所以他是用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文字游戏。地受了咒诅，这里面有作者一加进去他的一句话，就是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像说作者他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担心说你会不会想不到那里，你会不会不明白，所以我加一句话让你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他说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我们可以去思想说，挪亚给他的拉麦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挪亚，为什么给他儿子起名叫挪亚呢？或者说为什么给他儿子起名叫安慰呢？因为他们操作手中的这个事情太苦了。那你可以说上帝对亚当的犯罪之后的那个咒诅很鲜活的临到了一代一代，但到了某一个时间段或者到了某一代的时候呢，实在受不了了，就好像说你痛苦到一种的程度，然后呢你希望这个事情得到改观，所以一直到了拉麦这里，他操作的劳苦太苦了，好像人生活得太苦了，他就希望得到一个安慰，得到一个救赎。所以这里面也有这个概念在里面，就是救赎的这个概念在里面，他就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改观啊。那这个是拉麦对于挪亚的这个事情。那么其实你从这个来看救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没有信仰，一个没有耶稣的人，他的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的窘境痛苦，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他渴望这种的现象被翻转，他渴望好像说希望能够从这个处境里面得到安慰，被跳出来啊。这个是拉麦生挪亚的时候当了一个情形。当然我在想说你也可以继续做一些的逻辑的推理，就是亚当当他犯罪之后，咒诅临到他开始这个劳苦，然后呢到他下一代的时候，他会不会跟下一代讲说，孩子啊，以前的这个地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么辛苦才有这么一点的收成，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一代一直到拉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一直到拉麦这一代的时候呢，他就希望能够得到改观，因为26节那里有讲到说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的观察跟思考，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还可以有很多。我们要停在这里，然后继续往下面走，快一点。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上下文。有学者，基督教的学者说，你呢 啊，作为一个解释圣经的人，你可以不知道希伯来文，你也可以不知道希腊文，但是呢你不能不知道上下文啊，你不能不知道上下文，但是这不表示说我只知道上下文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不需要学原文，我只要看这个上下文，然后我不去学希伯来文，学习希腊文，你看那些学习的人头发都掉了很多。我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笑话说，我们做传道人的呢要学希伯来文，要学希腊文，然后呢学完希伯来文希腊文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要为主发光嘛，就是为主发光啊，就是你懂的。虽然我们可以来看上下文，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学原文。马丁路德有人问他说，我们已经有很好很好的德文的圣经，我们也有很好的神学家，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原文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原来的那些的文字？你知道说很多搞学术的人呢都需要去德国学德文，然后搞他们的那一些一大堆的东西，尤其是基督教的这个读一个 PhD 很多的时候呢都要去研究德国的那一些德文的著作啊，因为他们在这一块有很多的贡献。所以马丁路德怎么回答呢？马丁路德回答说，我们德国已经有很好很好的这种的产品，的确德国有很多很好的产品，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从外国进口？就是我们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从外国进口？就是好与更好，就是好与更好。对，我们已经有很好了，但是呢有更好的，所以我们要进口。你总不是说我进口回来的是一个烂的，那你肯定不会进口嘛，进口的一般都是更好的。这个就是学上下文已经是很好了，但是呢学原文呢是更好的。好，首先来看待学上下文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个似乎是不相干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是相干的，就是组合跟集合。什么是组合，什么是集合？你觉得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你们认为什么是组合？
组合是 organize
对，
那个集合
就是拼凑在一起，OK。 其他人呢？啊，谢谢你。圣经是一个组合还是一个集合？想一想，圣经是一个组合还是一个集合？
组合。
是一个组合。是个集合。是组合。
组合是吧？有
组合
有集合，
是一个集合的组合。是个集合的组合。你们真的是很聪明。OK， 来看一看这个组合的这个概念 ，composition， 看看这个概念哈。组合就是既然是组合嘛，那么它背后就有一个人在组啊。组合就是作者有意和有目的的编排文学作品，就是作者他是有一个目的的。然后他是照着一个有意去这么做的啊，然后呢去编排文学的作品，这个是组合。那集合呢 ，connection， 是作者他也是有作者有编者的，但是缺少目的跟和有意义的编排，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好，有没有谁能够给我一个例子，就是他是一个集合？某一个书籍或者怎么样，它是一个集合，但它不是一个组合。对，它是一个集合，它不是一个组合。
Reader Digest
是一个什么？
集合者。
集合。OK。
它是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
对。
也可以这么讲，它是把不同的文章放在一起。哎呀，是是。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是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用的诗歌本。诗歌本是一个集合，它是当然它也是有作者和编者，但是这个作者和编者把不同的诗歌放在一起，那诗歌与诗歌之间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连接？
这个分类有分类啊，
有分类，对，有分类，但是诗歌跟诗歌之间有没有连接？
其实有一点的，
相同目的的
是
的一些诗歌编排在一起的、啊，
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然后呢，这个worship
用的，或者是从或者是这个
是，
大
概
是
集合
对，他这个类型的都是颂赞圣父的，但是这个作品，这个这首诗歌跟下一首诗歌之间有没有 connect？
没有
。作者在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刻意的编排？有一个目的。当然，你说目的就是为了颂赞神，我不否认。但是我强调的是，他诗歌与诗歌之间有没有联系？所以我认为诗歌本它是一个集合，而不是一个组合。好，给大家一个问题。约翰福音是一个组合还是一个集合？你知道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很多的神迹，对不对？那这些神迹与神迹之间有关系吗？
有啊。
还是约翰就是我把一堆的神迹放在一起拉个倒，一堆的神迹放在一起。那么他如果是一个组合，那么他就是有目的跟有意，他是这么编排的，有意义的，有目的的。那么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啊，对吧？就是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目的，记这些事，记什么事？记这些的神迹，记这些的讲论，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它神迹与神迹之间，它是有关系的。神迹讲论，它是有一个，你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有目的，有刻意的这个编排。但它这个编排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目的啊，所以它是一个组合，它不是一个集合。那么我们讲上下文的时候，界定组合跟集合以及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界定组合跟集合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如果圣经的文本呢，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只是一个集合，那么其实你分析上下文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像你这首诗歌跟下一首诗歌，你去分析它中间有没有什么连带关系，它本身就没有连带关系，它只是一个集合，它没有什么关系。读者文摘的每一篇文章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个文章跟那个文章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集合。所以如果圣经文本是一个组合的话呢，就是作者有意的去安排，有意的去编排，然后把他的思想，把他要表达的重点放在里面，那么我们研究上下文呢就有意义了。我们研究上下文就可以找到作者的这个写作的思路，或者我们所说的文脉，又知道他的文脉是什么，就可以找到作者的这个意图，对吗？所以我就先界定组合跟集合。研究上下文就可以找到作者的这个思路了。OK， 上下文的重要性，其实我刚才讲组合跟集合的时候呢，已经稍微讲到了上下文的这个重要性。上下文的重要性就是，第一个，它就提供了作者的这个思路，提供了作者的思路，因为它记载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它不是随便记载的，天上一句，地上一句，你根本摸不着头脑，不是。而是说他记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他记这样记载的时候呢，他是把他的思路放进去，他是有意这么编排，而这么编排他是要表达一个重点啊。就好像说今天我刚才崇拜结束的时候，我问建华，我说你这个圣诞这个假期也没有什么安排啊？他说31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不起，我把你的事情他说31号之后，我说31号之前也没有什么安排啊？没有什么安排。好啊，我讲完了这个，再问他第二个，然后现在再问他第三个啊。我说那你这周是没有安排？对啊。然后我说我知道你家有雪链啊，
开车的那个雪链，对，这个是我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我就前面一二三，那我一二三，那它不是不相干的，是我有一个目的在这个其中的。我的目的是问他家有没有雪链，然后我要借这个雪链，这个是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上下文呢，你表面上看来它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它是提供了作者的思路。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作者的这个思路是什么。除此之外呢？决定，他也会决定这个字词的这个意思，决定这个字词的意思。你知道说，一个词，英文也是这样，一个词它有好几个意思，它有好几个意思。那神学上叫做语义范围，这个语言的语意思的这个范围，它是一个有语义的范围。那么既然它有一个语义的范围，那表示说它在不同的时候它可能就有不同的意思，一个词语有多个意思。那这个到底这个词语是哪一个意思呢？什么决定的呢？上下文决定，对不对？因为你只有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这个词语在这里准确的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说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到任何的时候都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它有一个语义的这个范围，所以上下文决定这个词语准确的意思是什么。但也有一些的时候呢，就是你虽然有上下文，但是你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怎么办？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观察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空虚大概可能可以理解，混沌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的
混沌。扁肉。福建人说混沌就是扁肉。吃的那个馄饨啊，扁肉。那馄饨是什么意思？
混乱不清的。
最，它有上下文的，它有上下文，但是馄饨是什么意思？
混乱无序。
混乱无系统。
无序。
无序。还有呢？
光暗没有分开。
光暗没有分开。
不清。
好，那好像说，馄饨它在这里就有一个语义的范围。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那。混沌到底是哪一个意思？上下文它好像可以给我们有明白一点，但是你还是有上下文，但是你还是没有能够准确的抓到这个词语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往下看
下面没有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做祷告。 OK。
打电话问你
打电话问我。这个你有想法是吗？
去查其他的经文，
查其他的经文，是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字义研究，本来它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一课来讲字义研究，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字义研究不是很能够 handle 它，所以呢，我就不要等我觉得可以很好 handle 的时候我再讲。不过我可以讲这个概念的，就是一个词语它你抓不准它的意思，纵然有上下文，你还是抓不准它意思的时候呢？你就去用keyword 去搜索，去 search， 看一下这个词语、这个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哪些地方出现过。当然我说的这个搜，你可能可以用英文搜，也可能可以用中文搜，但是中文跟英文可能都不太准确。其实最准确的就是用原文去搜，用原文的软件去搜。但是中文跟英文很多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那你把所有关于混沌的这个经文全部给它列出来，全部给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怎么办？
选一个最喜欢的。
选一个最喜欢的。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呢，你就去找一个，当然你要去分析所有的经文，然后你找到一个上下文跟这段经文你不明白的，然后很相似的，差不多的，然后你看这个词在那个经文里面上下文是什么意思，然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个在这里的经文它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事情。 因为有些时候它会涉及到形容词，涉及到动词，我觉得我不太能够 handle， 但
是打电话问你比较好。
打电话我也不行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大概的就是去这么去操作，方法就是这个样子。OK， 回过头来说，混沌的这个意思，混沌的意思就是荒凉，荒凉的意思，地是空虚混沌，地是荒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就因为这个词语我做过研究，所以是一个荒凉的一个意思。我们可以接着往下面看啊。我们刚才对于这个词语说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老一辈们所讲的已经解经。已经解经就是用另外一段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然后呢找到这段经文当中的这个意思是什么。OK， 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上下文的研究范围。你们觉得上下文研究范围应该是怎么去界定它，或者说范围应该放在哪里？到一个什么范围？上下文的研究范围，或者说你是怎么样去界定上下文的研究范围？
就看的话，要我看的话，我就大概要看到发生这个事情时间地点，所有这东西我大概都了解了。我觉得这个
是
我对这个事件比较完整的一个 picture。
是，谢谢。还有呢，建华刚才讲的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其实是我们很多的四经书他们讲了一个分段。Henry，
没有，我就简单就是比如说这一段的前一章后一章，
前一章后一章，是。其他人，
我觉得最简单，用其实解清一下很多，用他们的那个 result 去看一下。
是，直接找一本参考书。是啊，我认同啊。通常上下文啊，它是有这几个，一个就是紧接的上下文，就是这个故事、这个经文紧接的上下文。然后第二个呢是所属的这个书卷，所属的书卷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所属的书卷，它每一卷书它都有它的所谓的主题跟神学在里面，而你把在这个神学这个主题的框架下面来理解这个故事，它对你来解释这个故事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呢，作者所有的作品就是，如果我们要理解保罗所讲的某一个词某一个概念，那么呢，其实你不单单要理解假如说要理解保罗在所讲的在基督里这个词的意思，那么应该首先研究哪一卷书？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的概念，
罗马书
啊，加拉太书也有。那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找在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这个词的意思，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去找这个词在这一卷在这个上下文当中的意思。然后呢，除了要找这个上下文，还要找这一卷书。找完这一卷书之后呢，再看一看保罗其他的作品在讲到在基督里是一个什么意思。那这样你可以才整合为叫做保罗在基督里的神学。就是所有的他的作品就有关系，他可能是在这里又讲的是这个意思，也有可能到另外一卷书他就把这个意思再扩张。所以保罗所有的作品上下文都有关系。然后呢，再大一点就是所属的新约跟旧约新约旧约也要去看吗？当然要去看。比如说讲到约的这个概念，新约约旧约约的这个概念，那你看某一个约的时候呢，那你就不单单要看，比如说不管你看西乃之约，看就是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还是亚伯拉罕之约，还是与大卫立的这个约，你看这个约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能局限于那一个约，你要把旧约里面整个讲约的这个概念都给它列出来。举个例子，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举行圣餐的时候是圣餐是纪念主嘛，为什么是以吃喝来纪念？抛开这个概念来讲，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讲纪念一个人是什么方式？
纪念一个人是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
烧
什么？
烧香
啊！烧香是烧香，还有呢？
烧纸，
烧纸，对，啊，照片，对，啊，对，啊，我老家淮安的淮安有一个名人，就是周恩来，然后他有个纪念馆，然后每逢有这种亲戚朋友或者远方的客人来，啊，都要去那边转一圈，然后来纪念这个人，啊，瞻仰、静默，啊，很多种的方式。他圣经讲纪念耶稣基督用吃喝，为什么用吃喝？
是
对，
他这么说的。
是，那你可以从这个概念往旧约推，就是为什么约吃喝它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我们刚才都是讲的新约。那么你要理解这个概念，把它往旧约推。把它往旧约推，为什么纪念要用约？然后为什么纪念要吃喝？逾越节，对。还有呢？我只是用这个来讲旧约跟新约，还有整本圣经，用约这个概念来看的时候，就是立约，然后吃喝，其实是从旧约发展到新约。新约里面啊，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约，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新约，然后我们要吃喝，然后来纪念这个约，纪念他所做的，其实是从旧约发展出来的。旧约里面人与人立约的时候，要做什么？要吃喝。你去看旧约里面的一个约，基本上订立的时候，比如说雅各逃跑的时候，脱离他舅舅拉班的时候，后来被他舅舅拉班追上了，然后他们算账要算账，后来当然神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就立了一个约，立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坐下来一起吃喝。你看到那个摩西之约的时候，上帝与他们立约，立约完了之后开始宰杀祭牲吃喝。所以约跟吃喝它是放在一起。
可是第一个月没有看到的时候啊，他那个第一个月亚伯拉罕这个神约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不是睡着了吗？
嗯哼，
他那个鸽子什么过来，他把那个把他那个献祭的东西都吃掉了，
嗯哼，
就烧起来了，
嗯哼，
没有说到后来吃喝
啊。所以这个又会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渐进启示。渐进启示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不一定就一开始就有，他可能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渐渐的发展，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呢他就完满了，所以叫渐进启示。OK， 我想不要在这里停留太多，只是说给大家一个思考。嗯，这个是上下文的研究的范围。当然我们在研究上下文的时候，大概不需要到这个那么深远，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是紧接着的这个上下文呢，用这个图画就比较清晰，就是一个经文或者说一个故事，然后呢它紧接着上文跟下文是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呢上下文之后呢，然后呢全书就是这一卷书的上下文黑黑的那个部分可能看得不清楚，然后同一个作者的这个书卷，然后呢经文所属的旧约或者新约，然后呢整本圣经，甚至于有些人他为了要去找到一个这个东西的准确的概念，他可能还要去收集古代近东的一些的文化、一些的背景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OK， 我们就因为他最后是讲非经文所属的旧约和新约就是另外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不去看它。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涉及的就是紧接着上下文，紧接着上下和这一卷书的所要给我们的一些的主题跟神学。回到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上下文的这个解经。好，我们说上下文是一个方法，用上下文来解释一个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具体去怎么做呢？其实有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主题，一个就是结构。所以主题跟结构就是当你去研究一段的经文，要去解释一段的经文，你大概第一个要做的动作就是去读这个经文。你读完了这个经文之后，当然可能你不是读一遍，你读几遍，你读完了这个经文之后呢，然后你把这段的经文
列出一个主题，有可能是一个主题，也有可能是两个，甚至于可能是三个，就是你觉得说这段经文里面可能在讲什么东西，你列出几个主题。当几个主题当中可能只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是它跟上下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你处理完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然后因为你大概知道说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可能性的主题，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上文跟下文，用同样的方法去看它的上文，列出它的主题，下文在讲什么。那你从上下文一起把这段经文放进去，可能几段经文一起来看的时候呢，你就比较相对来说准确一点，了解到哦，原来作者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主题。上下文一起来看就会比较准确一点。然后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呢，还要讲到它的一个结构。所谓的结构就是经文与经文之间，不同段落之间它是如何连在一起的。盖房子它是有一个结构，一个结构。那作者写作呢也是有一个结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是作者的写作的一个策略，他用一个在一个结构的下面来写他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解经的人呢，不但要查考本段经文的内容，也要注意作者是怎么样把这些的材料组织起来的，不同的故事他为什么放在一起，为什么前面讲撒种的比喻，后面的时候呢还有讲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他这个有关系吗？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就它就是一个集合，有关系它就是一个组合。有一些的时候呢，它可能它的关系并不直接的是上下文，有一些的时候它可能是跳跃的。等一下我会讲一两个例子，你会看到说它是跳跃来表达的。OK， 就是作者会采用不同的结构来写作编排，有一些呢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有一些呢是按照逻辑的次序，有一些是按照主题，也有一些可能是用对比。对比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紧接着上下文，但也有不是紧接着上下文，可能是跳跃的。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一头雾水？好，暂停。
我就想说，你四篇到底是集合还是组合？
四篇到底是集合还是组合？好问题。你们呢？你们看呢？四篇是一个组合还是一个集合？
组合，
这个组合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些书它都，因为其实圣经他们在编 combine 的时候66本，其实还有其他书，他们都
对书卷跟书卷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是一个证据。还有呢？
篇是组合还是集合？
就好像
有共同的主
题，有共同的主题。
有些书它其实没有放进去，因为跟那个主题无关，还是对啊。假如是就是集合的话，就是不管他们看到什么书，他都会放下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大概只有两块来看。第一个就是从诗篇它内部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就是从跳出诗篇来看，诗篇跟其他的书卷之间的一个关系。刚才宝文又讲到说他是跳出了这个诗篇内部，然后从这个诗篇跟不同的这个书卷之间来做联系来讲的，这个是我认同。所以你看到新约的作者很多的时候是引用诗篇，然后呢诗篇他也有引用摩西五经，诗篇的作者他也有讲到很多的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摩西五经的，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组合，那从诗篇本身来看它是一个组合还是一个集合？就从诗篇的内部来看它是一个组合还是一个集合？
是个集合，
对，是个集合。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有不同的作者，
其实它是一个组合，一定是一个组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认为说诗篇的第一篇跟诗篇41篇、42篇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我们读了，反正就是读下去没有关系，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用有福了这个概念，有福了，马太福音讲什么什么样有福了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就是有福的这个概念来看的时候呢，因为诗篇它内部也是有分为几卷的，诗篇的内部是有分，它分成五卷。我印象里面是第一篇到第四十篇是分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篇到第四十篇是第一卷，然后呢，四十二到后面又是一卷。但是这一卷跟第一卷跟第二卷有没有联系的？有，他们同样都讲有福了这个概念，他们内部也是有联系的，所以它是一个组合。虽然它不像叙事文那样故事一脉相承下来，让你读得比较有兴趣，但是它还是有关系的。OK， 谢谢你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对于上下文。好，我们可以拿一两的经文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三十八节，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三十八节，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又分为了两段。这段经文分为了两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五节到第二十五节讲什么？讲施洗约翰的诞生，然后到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讲什么？讲耶稣的降生，好像就是他在讲两个人的这个降生。如果拿这个拍电影做一个导演来说，第一幕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呢这一幕拍完的时候呢，镜头转一下开始讲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先是施洗约翰嘛，然后到耶稣基督，现在讲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是怎么回事？它这两者没有关系，好像这个两者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说作者这样写作编排，一个把它放在下面，一个把它放在上面，那么这个上下文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个前一个后，
一个前一个后啊，什么关系？就是作者这样编排嘛。我们刚才是讲到这个结构。主题我们刚才说，前面我们刚讲的主题就是一个是施洗约翰的降生，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是主题。那这个主题之间有没有结构？他们之间作者为什么这么编排？有没有什么关系？作者想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他想说明什么东西，表达什么东西？作者的意图是什么？预备道路，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神学，或者这个是约翰福音的概念。先不用把它跳到约翰福音，就是看这一段，因为是这个作者路加他这么安排，这么编排他的结构，他没有什么样的意图，我讲的可以明白，好，
清晰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你能够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是亲戚，先怀孕的，然后的耶稣那个玛利亚怀孕。到他那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感到他已经有预示。
是，
你这个怀孕的这个小孩子是从生来的，
他们是亲戚。
那个小孩子的胎心就开始动了。
所以你想，所以我们说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有亲戚。不太 make sense， right？
不是，他是从神来的。
他是从神来的，是。
这个玛利亚怀的孕是从神有圣灵怀孕的，证明。
对，这个是从经文内部来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作者把前面一个放施洗约翰，后面一个放耶稣。
我看上下，因为第三节这边讲说，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就定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是跟次序有关。
是，所以一定是有次序有关系的，就这个是个次序。那么这个次序要说明什么？
使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
一定是你好像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尝试着，当你去读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一样在哪里呢？就是
天使
显现，对吧？那首先是天使去报告的，一样的。然后呢天使去报告之后，报告给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反应
人的反应是什么？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是怎么样说？撒加利亚听见就惊慌害怕，人的反应是害怕。那么玛利亚她天使向她显现，她的反应是什么？也是惊慌害怕，所以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一个解释，对吧？就是有一个解释。 解释完了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撒加利亚的
不幸，
玛利亚
的幸。我觉得这个是作者这样编排可能要表达的一个意图，因为撒加利亚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哑巴了，他就哑巴了。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但是在两个不同的人的身上，他们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结果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就同中求异，相同的事情或者相同的场景，同样发生在两个人的身上，但这两个人他们的反应不一样，最后带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我认为作者可能要表达的重心之一，可能是在这里，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个表达信，一个表达不信。信的结果，不信的结果就是哑巴了。然后呢，信的结果就是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当然上帝的恩典高过人的这个反应了。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你发现如果你进更多一点看了，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对比，玛利亚跟这个撒加利亚他的身份的一个对比。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玛利亚呢，他是一个平信徒。所以呢，他在这里好像也有一个对比和反合在里面，就是一个祭司，这个天使向他说话，但是他不信，但是呢，一个平常的一个女子。然后呢，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也会害怕，因为碰到了特殊的事情，大家都会害怕 ，right？ 这个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这个有人跟你讲话，你看看又没有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玛利亚的时候，这个字用了很多次啊，就是29节，玛利亚听见的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路加福音当中讲到玛利亚这个人反复思想是他的一个特征，就玛利亚他会反复思想。你去看其他的一些的时候，其他的跟玛利亚有关的一个事情，比如说第2章第19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到后面的时候呢，他还有反复思想的这一些的概念。这个是讲到玛利亚这个，但这里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就是玛利亚他就后面就有的说，他也有他的 question，跟这个撒加利亚一样的，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呢？就跟他解释，天使跟他解释，解释完了之后呢，他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主的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天使就离开他去。同样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一个顺服，一个相信，顺服相信，一个就是不相信，但是上帝的恩典，他的主权，他的旨意还是要成就。这个就是你看到说主题有了，然后结构，那你就去找它的结构，这个结构之间它是怎么去编排的，它是怎么编排的有可能是这个。如果你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作者可能要表达的，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毕竟作者没在，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去解读它，只要你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就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撒加利亚怀孕到为什么隐藏五个月？这个明证据为什么隐藏五个月？
什么问题？
20节
啊
哈。他这里说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孕就隐藏了五个月，就不想跟别人说是吧？
大概是，你可以自己回去想一想。OK， 因为时间关系啊，好，我本来还想带领大家，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刚才看到紧接着上下文，紧接着的就是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到38节，它是紧接着上下文，你可以找出作者的这个想要表达的。那还有一些的时候呢，作者他不是用紧接着上下文，但是他记载的是相同的事情，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啊，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跟36章37章，他记载的东西是相同的。但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反应，他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对比的一个作用。OK， 给大家一个作业。
绑架了老师。
这个作业很简单了，不用有压力。这个作业很简单，就是路加福音，我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啊。OK， 这个很简单的，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到32节讲什么？讲什么？这段经文还印象讲什么吗？
讲浪子的比喻 right 讲浪子的比喻，那么去读这段的圣经，随便你读几遍，然后透过上下文来分析这个比喻，找出作者的意图，很简单啊，很简单。好，大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来同心做祷告。 OK，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向我们敞开，就是借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主啊，我们需要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解释这本圣经。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在学习，在完成作业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品尝到你话语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一种的甘甜，那一种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的喜乐。愿主就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的摆上，加添我们的力量，扶持我们，使我们因为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力量，而我们刚强，也使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一样吃了。我们存心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也求主保守每一位的家庭，在这个圣诞的节日里面都能够蒙恩，都能够有上帝的同在，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无论是我们出游还是没有出游，在家庭里面都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时光。感谢赞美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OK， 谢谢大家。对，下一次没有。